访谈九，约翰·萨福克。访谈人：田涛。被访谈人：约翰·萨福克。访谈地点：深圳。访谈时间：2014年4月24日。田涛：您好，约翰先生，我们先聊聊您的经历吧。您是何时加入华为的？约翰·萨福克：我的背景是商业，我是个商人，在银行业待了20年，管理过零售银行和房屋抵押贷款协会。离开零售银行业后，我开了一家咨询公司，然后加入英国政府，担任刑事司法改革总监，随后成为英国政府首席信息官和高级信息风险负责人。我在政府机构工作了8年，决定离开的时候，我想了想下一步要做什么。技术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我对这种改变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担心网络安全问题成为阻碍。因此，我的理想工作是促进东西方共同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跨越东方和西方。我在政府工作期间处理过与华为相关的事务。后来，华为邀请我加入时，我就想，加入华为是帮助华为提高能力的最好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东西方加强网络安全问题的对话。但我要先澄清一点，我不是网络安全专家，而是转型专家。我擅长让一家公司从 A 点转变到 Z 点，不管是企业业务还是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所以我帮助企业解决问题，但我并不是安全技术方面的专家。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都不是技术问题，包括网络安全和东西方的差异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是政治、法律和文化问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技巧和方法，而不仅仅是技术。技术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最难的是如何让人们尊重各自的历史、文化、法律和价值观。说实话，在我宣布加入华为的时候，很多人都惊讶于一个曾在政府机构处理安全问题的英国人为何要加入一家中国公司。所以，并非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我有自己的想法，从来不在意别人对我的决定有什么看法。田涛，在您加入华为之前，头脑中的华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约翰·萨福克：坦白说，离开政府机构的时候，我当时并不是很了解华为，只知道华为是一家中国的技术公司。我也听过有关华为的传言，华为相关的报道也看过，了解美国和其他人对华为的看法，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我在英国和华为共同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接触过华为的员工，他们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专业，而且客户至上。对我而言，他们非常开放、诚实和正直。其实我是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长大的，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来自不同国家，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宗教，有着不同肤色。也许是这个原因，我从未觉得多元化是一个问题。因此，我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及是否诚实和正直。我觉得我当时接触的华为人都很优秀。田涛： 听说您在政府做首席信息官和安全官的时候，推动英国政府的相关人士到华为来考察过。那么，他们当时对华为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考察结论呢？约翰·萨福克，这得从我在英国政府工作时为华为所做的事说起。与其他政府不同，英国政府使用的很多技术都是由世界各地的私营供应商提供。有一次，我给企业做宣讲，宣讲结束后，一位来自华为的代表问我能不能安排华为与英国政府进行一次会谈。我当时就拒绝了，说你们是新的供应商，政府对你们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后来，我召集英国国家安全、贸易、投资、外交和情报等部门的政府官员与华为进行了一次会谈，讨论合作事宜。那次会议是我主持的。前面已经提到，我是善于解决问题的人。当时政府对华为想做的事情不太确定，我们在那次会议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办法就是华为在英国建立网络安全评估中心。后来，我在评估中心启动前宣布将从政府机构离职。陈总、陈黎芳邀请我和政府官员一起参观华为，我答应他会推动政府相关人士到华为参观，但我不同行。陈总坚持说，如果您不忙的话，请您一起来华为参观吧。那次参观结束后，我对华为有了很多认识。首先，人们表面认识的华为并不是真正的华为，参观之后才能感受到它的规模、专业性和成熟度。华为给我的印象是开放、透明的，他愿意真诚地与客户和政府合作。但是我也感觉到华为员工不太懂得如何与政府打交道。三四年前，他们还不太懂得如何跟政府交涉、对话并质疑政府的错误的观点。我认为他们当时并不具备相关的技能。田涛，您是说三四年前华为员工没有这些技能吗？约翰·萨福克，是的，我当时还是以政府官员的身份参加了那次参观。如果我问华为你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不会跟我说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然后说我的模式不太妥。华为会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同像我一样的政府官员打交道。我觉得他们不认为他们不能反驳我的话。但那次参观结束之后，我清楚地知道华为就是我想要加入的公司。田涛，您在做英国首席信息官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华为和中国政府、中国军方的背景？您现在加入华为这么几年了，在您的头脑中，您觉得华为和中国政府还有关系吗？约翰·萨福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跟大部分人不一样。我对华为与中国政府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政府是否有关系并不感兴趣。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值得拿来讨论。所有大公司都会与政府有着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关系。不论人们是否称华为为国家龙头企业，华为都是一家全球领先，同时也是中国领先的技术公司。所以，它与中国政府有关系也是很自然的。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问题。我关心的问题是，这种关系是否给华为所做的事情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以及有没有证据证明中国政府对华为产品的设计、开发和运营产生了影响。我从未见到过任何相关证据。我在英国政府工作期间没有收到过这种证据，在华为工作的时候也没有看到。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或不执行中国的标准。就像我们要遵守英国或法国的法律，执行他们的标准一样。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我是否相信或有证据证明华为是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察觉到这样的证据。我要澄清一点，我的本职工作是阻止包括中国政府、美国政府、任总和研发工程师在内的任何人在产品或服务上动手脚，做出伤害客户的举动。首先，我要把这件事去个人化，既不针对中国，也不针对美国。我只关注风险，识别风险的来源，并阻止风险发生。举个例子，以前有媒体报道称，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报道了，中国政府可以指挥任总怎么做。我说，不要逃避这个问题，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把这个问题当作风险来处理。我昨天吃午饭的时候，跟一家台湾媒体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并不害怕讨论这些问题，这一点很重要。我说，如果中国政府能指挥任总做事，那他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呢？他要让谁去做这些事呢？因为他自己做不了这些事，他必须得让研发人员去做。华为产品中有 70% 的组件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公司。我们把问题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得出了符合逻辑的结论。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我说，有没有更加便捷的方法使中国政府、美国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当然有，贿赂呀，这种方法更加行之有效。所以风险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不能用情绪化的方法来处理。你要分析并找出风险产生的原因，是否可能产生风险，以及有没有其他更加低成本或有效的方法。如此一来，大家会觉得之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并用一些常识就可以把问题化解。在美国，人们觉得能为军方工作是很光荣的事，他们觉得美国公民为军方提供支持或在军队工作是为所应为。他们退役后通常都会在美国的大型技术公司工作。那么，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有何不同呢？为自己的国家服务都是值得引以为荣的事，美国人能以此为荣，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呢？所以，在思考或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从两个方面切入。我会从逻辑上梳理问题，同时也从情感上切入华为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努力。因为这是个非常情感化的问题，你无法用一个切实的答案来回答。你必须从情感和理智两方面进行沟通。如此一来，大多数人会对这个问题表示理解。